兄弟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那个主题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题目很棒，我把题目加了一个小标题，就是祷告以待求啊。我想是按照哥罗西的圣经来分享这段的经文啊。那我的重点会把经文放在一章的第九到十四节。首先我会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哥罗西的一个哥罗西书圣经的一个背景啊。哥罗西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城市啊，可能很像我们今天的上海啊，很迷人，也很有诱惑力。那么它是坐落在土耳其的一个山谷，就今天小编去宣教的地方啊。因为它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所以它深受罗马文化的一些影响。这是当时哥罗西的一个情况。那么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哥罗西的教会是保罗的同工，圣经里面所的叫以巴弗，他当时建立的。那么是保罗他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哥罗西教会的以巴弗他去探望了保罗啊，那么并且在监狱里面和保罗同住了一些日子。那么从保罗那边他知道哥罗西教会的一些情形，也听说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并且受到当时文化的一个侵入，那有迷惑的很多的信徒啊，这是教会当时的背景。那么关于当时的宗教，罗马设定了两个准则。第一个准则，你可以随意敬拜你的神，你可以随便敬拜神，但是只不过你可或者可不要说你的神是唯一的，是最好的，是最高的神，你不可以这样说。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情形，你可以自己组合喜欢的神啊。所以我这里就把它说成耶稣加上 X， 这个 X 你随便可以去组合，就根据你的喜欢喜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的很多的现象跟哥罗西当时有非常的相像。我们常常会听到，特别在灵性当中常常听到男神女神，就是我们把人都神化，以为说那些是神，却不论是宇宙当中独一的真神啊。这是哥罗西的一些情形。那么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有非常的相像。圣经哥罗西总共有95节圣经，差不多70-80节的经文跟以弗所书是很相近啊。那么我列举了它4大点，第一是论道复活的大能哥罗西和以弗所的圣经，第二是教会的长进这两本圣经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第三是教会基督与教会好像夫妻关系一样，这个也有很多的相似的经文，第四是信徒要拒绝一切污秽的行为，这里面也有相似的经文啊。那么哥罗西的圣经被称和以弗所书这两本圣经被称为宇宙性的书，因为它是跨越了时空，把神永恒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但是它有侧重点，以弗所书讲的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哥罗西书讲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啊，这是它的不一样，虽然有7-8节圣经一样。那么哥罗西书讲到重点是神的旨意是一个中心啊，那讲到神是万有的中心，讲到基督是万有的中心啊。所以这两年那哥罗西的圣经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前面两章提到对基督该有的认识，我们刚才提到的背景当中有很多的假神，所以在当时的他的那个寺庙当中有很多的神，他们不是不敬拜耶稣，他们的认为耶稣当中是诸神当中的一个神，但不是唯一的神啊。 所以这里面哥罗西提到说对基督应该有的认识，前面两章，后面两章是说认识的基督该有的经历和生活。所以我们小组是在查新生命新生活，我们前先从主那边得到了生命，后面就该有生活啊，这个不是脱节的。那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提到了认识他的超越，说到了基督的超越。第二章会说到认识基督的丰满，你可以翻一下圣经啊，认识基督丰满。第三章到第四章我把它切成两大块，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那么十一节比较重要，我把它单独拎出来，说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么说到基督是一切，是重在基督啊，是着重在基督的那一方面，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么又在一切之内，是说到基督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是跟基督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第三章的十二到第四章六节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活啊，后面是结尾啊，这是他整个哥罗西的结构。好，我们来读圣经，先来读圣经，大家可以翻开圣经，也可以看 PPT。我们先读一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奉主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和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赐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好，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的敬拜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哥罗西的经文当中，是吧？求你帮助我们啊，将经文里面的真理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是吧？好，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在你的光中行，能够彰显你的荣美，是吧？请你带领我们早上这点时间，荣耀归给你，是吧？让我们不管是听的、讲的，都同受一个一个的感动，是吧？求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会场在你的里面有合一的看见。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祈求。好，我们简单过一下过一到八节啊，这个结构啊，这里面第一到第二节就是一个问安。那么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第一节就是问安啊，一个是他自己问安，还有彼此的问安啊。那么第三到第八节是为了信徒的感谢啊，他这里面感谢是有很具体的内容啊，常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他也负担那么为他们在基督里面的信望爱感谢上帝。那么看到传福音的果效，不然呢在哥罗西也是在普天之下。那么最后七到八节提到比巴普的报告，这是放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好，我简单做了一张发题啊。那么我们重点的经文是九到十四节，好，还要辛苦大家一起来把九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心上耐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为人信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 上加添，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主，让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好，我们就简单来过一下他这个经文的结构啊。那么这里面提到的是祷告的原因和态度啊。那么祷告的态度是，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啊。这里面说到他们是很不住的祷告的时候，坚持的祷告。那么经文里面提到的后面呢，祷告的愿望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人祷告，我们就为他们在那边祷告，求神那帮助他们能够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啊。当然祷告当然因为你祷告有具体的内容啊，让我们看到说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是吧？神让他们在信徒上要结善果，见证多知道神啊。那么求神让信徒在博养能力上加力啊，求神使信徒在凡事上有甘心的忍耐宽容啊，这个是在基督里面的美德。那么他那个经文里面提到的祷告是使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啊，所以大家感谢，这是有内容的，有内容啊，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非常的荣耀啊！还有感谢神，让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啊！这里面看到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啊，在这里面显示。好，那么接下来我着重会分享就是这段的经文。我们为别人祷告是重点，是这段经文是。重点是为你们，也就是为别人去代求，不是我自己为我自己事情在祷告。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好像说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祷告到底要祷告什么，或者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求，不懂得要求什么，也不知道该向上帝去做怎样的一个报告，比如说神听我们祷告用，我们忘了回来感谢他。所以对基督徒而言，祷告好像更着重是一个感性的感受性的一个学习一样。那么透过祷告我们经历神明白上帝的旨意，进而活出讨神喜悦的人生。那么什么样的祷告才能蒙上帝的应许啊。我们看到，如果你为别人无助的祷告，让他们满心知道上帝旨意，我想这个是蒙上帝的喜悦的啊。那么有一个问题，请问我们每一周会花多长时间去为别人祷告？我知道，我们教会我们有祷告会，有礼拜二。有祷告会，礼拜三有祷告会。那么我们没有参加祷告会的人，有没有花多长时间去为别人祷告？今年2月16号是礼拜六，我们小组是礼拜六学习啊。差不多快6点的时候，突然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组长，我来不了了，因为那天晚上是他带师哥。”他说我今天没有加班，但是我有千感万感。我之前很努力，我在准备诗歌，我说就是来不了，我已经到地铁站了，但是我还是来不了啊。他强调他来不了啊，那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的处境的情形，那么简单的交流一下，我就安慰他，我说好，那没事，带诗歌我会给你安排啊。因为我们是7点钟开始啊，那么我也告诉他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他告诉我，他说平常他不带师哥，他从来没有事情，不会有事情，都很顺顺利利来。但是有几趟他带师哥就是有事情，要么就要很晚才来，就在群里面发说要很晚才能到，要么就说哎呀我来不了，很紧张来不了啊。所以通过这一次，我自己非常的反省，我觉得 那一段时间我很少为我们小组这些在苏州的或者是在茶室里面祷告，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一个责备，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把这个施工安排出去已经有交代了，事情已经交付他们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做组长，你要为他们去好好的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让他们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真知道上帝的心意，使他们知道这一周神要在你们小组当中分享的信息是不是符合每个人的需要。小组长，你有这个责任，你也必须，你也应该去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话。不是说准备诗歌好像就那两首很简单，但是这里面背后有很多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亲身的一些经历，所以我就非常的责备，但是我也觉得说很感恩上帝在那边提醒我们，你在教会做负责人，你要为你的事工部的人去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求神拉住这些事工，求神托住万有来支撑我们教会的这些事工。好，那具体我们祷告要求什么？我先把那个经文列出来哈。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的是祷告的对方能够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早期有个故事，当欧洲传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要传福音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们有大聚会正在墙上贴广告，信耶稣得永生。那可是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也不知道信耶稣是什么，更不知道永生是什么。后来有一场大雨，把那个永生的永上面两撇吹掉，把生下面的生这一撇吹掉啊。那么就是信耶稣的水牛。所以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来了很多人，传道人讲了很久，结果讲完以后他们都要来找传道人说水牛在哪里啊。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是冲着水牛来的，但是今天我们来聚会，如果在城市当中假设有水牛归我们也不需要，也不会要，也没有地方放，也没有交易的地方。但是今天如果说信耶稣得苹果手机最新版的，也许有人要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永生和水牛它是天差地别，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很多人只是愿意抓住那所看见的短暂的，终究是那个会损坏的神火水小粒啊，却不愿意去追求那看不见的，但它却是永恒的，永恒不朽坏的生命，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没那么重要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我们都是追求永生，也不是追求水牛啊，水牛就是财富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到底祷告什么呢？是不是整天向上帝求这个求那个？那么到时候看看上帝成就了以后会不会成就，或者上帝成就了以后我们有望的。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是祷告到对方能够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约翰一书5:14啊，我这里给大家念一下。我们若到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竟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自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的过于不得着。这里面是提到说照着他的旨意求。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这个话题是非常的大，可能要一系列谈三天的都跟大家谈。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都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会强调说，小组的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教会也有读经计划，
你好好去读圣经，神在圣经当中他有明文记载神的旨意。我可以稍微简单列两个哈，比如说神差遣他的儿子降生，成就了救恩，这是神的旨意啊。神愿万人得救，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因为他是在神给我们的必定的旨意里面，我们要去用祷告去帮助他们悔改啊。神的借着教会，借着基督救赎了教会，这是神的旨意。神也是蒙召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神也帮助我们能够是效法基督，这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是荣耀他，是尊荣他。神的旨意也要是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神的旨意。好，那么圣经里面还有其他铭文很多的，我们好好去读圣经。所以怎样我们好好去花时间去读圣经，圈在神，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顺便也提一下，我们往往会说到祷告和读经，这是我们属灵的呼吸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呼吸正常。这是我刚才提我那个经历那个案例当中，就是因为小组的诗歌出问题的，不正常的，你才发现这个我们的祷告不正常。所以我们一直在为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边祷告守望，那可能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几率就越来越少，甚至不发生。刚才波波请我祷告，我们没看到我们主力也经常为教会的各项事工来祷告，为宣教的工作来祷告，我们常常去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托住他们的事工，来拉住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侍奉有力量，不至于疲乏，不至于没有力量，不至于软弱。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祷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啊，祷告能够成就这些各样神在教会当中各样的事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求神使信徒在善事上结果是渐渐的又多起来啊。这个我们上周在查新生活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有挑战性，基督徒与上下级的关系啊。很多基督徒我们在外人当中，可能大家不会用基督徒的这个标准去衡量你，去要求你，但是在基督徒的群体，如果是老板，你可能会要求那个基督徒要按照圣经的法则来遵循你公司的制度，来心心勤恳地为他工作。但是如果你是员工，基督徒员工，你被老板让他要用基督的爱来宽容你，工作轻松一点，钱多一点。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在查经，在查新生命的一个挑战啊，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话题啊。所以我们祷告让神让他们在善事上结果子。马太福音第七章15-20节，主耶稣那边有比喻，有两种果子啊。但是呢，20节的经文就强调说，凭着果子认出他们来啊。雅各书的第四章17节里面说到，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啊。在上帝的面前不去行，不是说啊你是亏欠，乃是得罪了神啊。我们都知道圣灵的果子那边所列出来的啊，不管是九颗还是九种味道都非常的美，可见这些果子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信徒要多就多多多的结果子，结那个生命的果子，属灵的果子。所以可见这些也是我们为他们带到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也可以祷告让信徒在各样的事上日上加力。约翰一书约翰福音1:16那边提到说，从他丰富的恩典我们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我就把地上加力和恩上加恩两个连在一起了， 我想一个信徒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登上加恩，立上加利，那你的行走就有力量了，也不至于疲乏软弱和跌倒。好，我们要求神让他们在凡事上有甘心忍耐和宽容。我念了两处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五节那边提到说，神是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喷的凭着耶稣的血，要这个人的信，这个人的信显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先忍耐宽容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宽容去忍耐。好，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那边提到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这是一首诗歌，非常的美，你如果多唱几遍，你会觉得说非常的美，合一的灵会在那里面体现和彰显。好，我分享的第一块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管你们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经文我没有列出来，但是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只要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不是说将要得着。也许很多人会问，教会经常讲祷告，那么今天我们重点为什么又把它放在祷告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祷告可以改变一切，我们都知道祷告非常的重要。那么请问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祷告上？这是我问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去上网，去看手机，我们都觉得说那些事情比祷告带来的满足好像更有满足感一样。那么为什么？也许你觉得祷告的应许可能没有把握，好像那个时间神不知道有没有听那么祷告能应许，神决定你对这个上帝的听你的祷告没有一个确定的把握。我们也有很多的信徒为儿女叹息，说他们不听话，或者是为丈夫在那边难过，在那边流泪甚至会为很多人去忧伤。但是我们相信，在上帝眼中，没有无可救药的儿女，没有无可救药的丈夫，神能改变他，不管他的背景，不管他的性格，不管他的信仰，他的宗族因此我们作为一个父母的，做一个妻子的，做儿女的，我们有很重要一项任务，就是要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没有信主的丈夫，为我们的这些长辈，去为他们一一提名祷告我是强调一下，一一提名祷告，因为神会听你的提名在祷告。所以有人说，那做父母的不为他们祷告，那么谁来为他们的儿女守望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特别是在上海，我们有很多青少年甚至中年人老年人都会有很多的试探，包括很多的游戏很多的网络非常的迷人许多人沉沦于这些游戏当中甚至走向堕落和灭亡，那被这个世界和撒旦的光所迷惑的，所抓住的心是非常可怜。我会跟大家列一下两个见证，一个是奥古斯丁的母亲为奥古斯丁祷告。其实这个在教会上，如果你常来教会，你肯定会知道，也肯定听过那么奥古斯丁的母亲，她为她的这个奥古斯丁祷告了十几年，后来她信主了。当她还没信主的时候，她去教会找一个牧者，那个牧者安慰他， 说了一句话，你可以放心，一个浪子若有一位为他流泪祷告的母亲，他就不会永远堕落。那么果真在十二年以后，奥古斯丁信主了，后来他成了一位，我们叫他圣奥古斯丁。这些故事可以去他、也可以去参考。那么第二位我会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疾风烈火》的作者辛杰敏啊，我也有那本书。那么辛杰敏是他为他的长女叫克罗西祷告的见证。他的长女从小非常的乖，但是在十六岁的那一年，他交上一个不良的男友啊，突然变得一个人。不只是反叛父母，也远离了上帝啊！他失踪多时，父亲无论是怎样的劝勉、哀求、规逼，都没有效果。正当那个时候，这个牧师在为分立教会忙碌，他的师母也开刀入院，挫折、忧虑，常常哭泣啊！他能帮助别人，却不能帮助自己。一两年之后，他的儿女仍然没有回头。有些朋友曾劝师母是说，你放弃吧，但作为父母怎么能放弃呢？不过也没有办法，在那些历史非常的痛苦。后来他的师母得到上帝的安慰和应许，写了一首诗歌，他始终以信实待我。我把这首诗歌，我觉得很美，所以我想列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我惧怕的时刻，经过每一分钟的痛苦，每一滴眼泪，有一位神在那里，他始终以信实待我。我的力量已尽，当我的心不再有歌，他仍然以爱向我突出，显出他的信实。他所应许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看来不可能的事，这里看见我的神成就。他始终以信实待我。回顾以往，我看到是他的慈爱和怜悯。虽然在我的心里，我曾怀疑，甚至不愿相信，他还是以信实待我。当我的心犹疑，许多时候我不忘祷告，我的心仍旧以心，我的神仍旧以信实待我。当我自私的过日子，照我的欢喜来选择，就是在那时，神还是以信实待我。每一次我回转向他，他总是张开手臂等候我，我又一次看见他始终以信实待我。好，这是一首很美的诗歌。其实他师母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女儿还没有回头。那么有一天晚上，礼拜照样是祷告会，在这个当中，有个体面递给新牧师一张纸条，说：“牧师，我觉得现在应该让所有的人特地为你的女儿同心祷告。”所以那个牧师就拿起话筒来说，下半段说：“虽然这次我一直不太喜欢公开这件事，却是历史来，我的儿女远离上帝，他能以错为对，以对为错，以光为暗，以暗为光，但我相信上帝能击垮他，击破他。所以我现在请父牧师，他另外一个牧师，父牧师啊，叫胡牧师，为佩罗西用他的长女祷告，也请全会众手牵手一起为他祷告。接下来排山倒海式的内切祷告呼求，就好像一场属灵的征战。过了两天，其实32个小时以后，是礼拜四的上午，克罗西突然回到家里，他跪在地上流泪认罪，说：“爸爸，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你， 父亲拥抱他，欢迎他回家。他坚持地问爸爸，礼拜晚上是谁在为我祷告？圣牧师他当时没有回答，他的理由接着说，半夜神把我叫醒，让我看到我正在往绝望的谷底深渊走，那是一个无底洞，可怕极了。我极其害怕，我了解到我是多么的顽固，多么的深入企图，多么的叛逆。但就在同时呢，好像神的手把我包围住了，深深地环抱我，使我不至于再往下滑，并且告诉我，我依然爱你。当然，那一天晚上，有很多人为他的女儿祷告，并且是众人为他切切地祷告。从克罗斯回到家里，也回到上帝的怀抱，上帝的国度里面。他后来念完了圣经学院，投入到圣乐的服事当中，然后和一位牧师结婚，在美国的一个教会服事啊。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不觉得父母要常常为孩子祷告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应该回转过来。即便儿女是那么的软弱跌倒，即便他们叛逆远离上帝，也不要灰心失望，继续祷告，迫切祷告。祷告能够透过你，圣灵能够透过你的祷告来看顾你的儿女，来为他们守望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代求，所以上帝他一定垂听，因为这是照着他的旨意求。去年国庆节，我们小组当中有来了一个长者啊，一开始从上海出去的，他也跟我们分享到他的儿女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反叛的时候，反叛不来参加教会，也不听父母的话，但是后来回转，有一个人很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祷告，不是说你看见的时候，你那个平安在你的里面，乃是说你相信上帝，你的祈求符合神的旨意。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说，已经得着。记得前年年底，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叫平安的话题。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工作，但是你是看到上帝的那个平安，那个恩典作用在你的里面，他能托住万有，也能托住你。不是因为你的还债，因为你的没有工作就暂停，乃是他的恩典超出你的难处和你的在那个处境当中，神托住话。所以主人问我，如果我向神求100万，神会给我吗？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不用去求，上帝肯定不会，因为你这是贪婪的祈求，你是妄求，你是妄求啊。你在神的面前没有去好好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都知道，做财务的人，如果你账户有钱，你这张支票开出去是有效的；如果账户没有钱，虽然有支票，但开出去是什么意思吗？空头支票。所以也是这样，我们信仰如果在上帝的面前你没有一个真实的把握，你是没办法体会到神在你里面的那个真实可靠。所以有的人，比如说我们餐饮新华宴服事，有的时候你也会去听到一些他们的传福音，不是很符合神的话语、圣经的原则的。他们会说，你去宣告，神就会医治。 如果碰到这个问题，你该怎么看？神会医治吗？如果上帝给你有话语，上帝给你有真实的看见，那么你可以去说这句话。如果上帝没有给你清楚的带领，你说的这句话就是一张空头支票，就是一个虚假的应许，因为那是建立在你自己个人的这个话语上，不是建立在上帝话语的真实的基础上，这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那边提到过，信是所望知识的实底，未见知识的确据。我们看到那个确据是建立在上帝的真理和事实的基础上，上帝是全知的，是真实的，是活的。我们如果对神怀有满心的信心，那么按照他的旨意求，神会预备。我们都知道也有这事工，说上帝能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只要你的祈求符合神的旨意，神必成就。当然我要补充一句话，还要等候上帝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没有信心的祷告。在印尼有一个地方好久没有下雨了，那么有一次好几百个人聚在一起求雨，他们在求雨的过程当中，中途有一个人说，暂停暂停暂停，请问今天你们有谁带雨伞过来？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我们祷告求雨，你若相信上帝会求雨，今天我们出去要看天气预报，如果下雨你会带雨伞？我们祷告求雨，但是我们不带雨伞，你有信心吗？你的祷告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像这个求雨祷告，我们没有信心的祷告，我们就祷告那边说，哎呀，上帝如果下雨也很好，如果没下雨也正常嘛，对吧？因为就这个天不会下雨，所以你去祷告，你没有信心，你这个祷告就是不能应许，除非说神特别的恩典和怜悯以外啊。好，在这个祷告当中，我还要跟分享一个人物叫莫勒，人家对他有一个称呼叫永驻落空的祷告，他说他一生当中有三万多个祷告蛮认识，跟他算一算，假如一天上帝听他一个祷告要82年多，将近83年，将近83年，那可见他一天神不只听他一个的祷告，而且是蒙应许的话。那么乔治·莫勒有一次他要去传道，他跟你约好了说礼拜六下午，但是由于雾非常的大，要停航24小时。那么莫勒在船上与这个船主交涉，虽然起了大雾，那么他当时说仍需要开船，他说我必须在礼拜六下午赶到那个地方去。船主只先不肯说，你知不知道雾有多过？我是船主，我是开船的人，我懂得这个专业。莫勒对他说，不，我的眼睛不看雾的薄以后，我的眼睛只看活的神。他管理我的一生。船主心里面想，这个人不知道是从哪个风里面跑出来的，他根本就不知好歹啊，也不懂得这个天气。那么莫勒说，好，如果你的船不能叫我按时到达那里，我有别的方法。57年来他从来没有对人施约过，那我们下去祷告。穆勒下到舱里面去祷告，对神说，我已经对人说过的何时讲道，若没有赶上竟失信你的人，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查经一样，他一人建立了这个约，就像原约一样啊，不能悔改啊。他说，现在为要使船主知道你是神，你要使巫退去。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 船主正要接下去祷告，穆勒就把手放在船主的肩膀上，叫他说：“你不要祷告。”穆勒说：“第一，你不知道神会答应你，那你不相信。第二，我相信神已经答应了，用不着你再求。”船主这下竟定心再来看他，说：“他们说，船长，把门打开，你看雾已经消了。”那么船主起身起来看，果然大雾已经消散了。那天的礼拜，那个礼拜六下午，穆勒就准时到达那个地方，真的是按照他所祷告的到达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要明白，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是基督。我们学习祷告，但我们学习不是为了让自己的祷告更灵验，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祷告时间过得更加的轻松愉快，也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祷告听起来又长又有水平又有水准。我们学习祷告，那是为了更多的明白祷告的真正含义和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意义，用祷告去尊荣神。好，我接下来再分享一下要远离罪恶。我们的祷告，我们是要远离罪恶。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那里面说到：“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这里面说到的注重，就是我们紧紧的不放，不肯离开罪恶。神喜欢我们人是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如果有罪恶感，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祷告都觉得那个罪没有去对付，上帝会不听。所以在诗篇139篇第十节里面就提到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所以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外面那个祷告，他是看我们里面那个真诚，在他里面的那个清心吐意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当然也有人说，常常会碰到问题，善意的谎言可不可以？按照圣经原则和标准，没有什么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谎言就是谎言。圣经里面说到那个撒谎，说到那个撒谎什么，是说到魔鬼，那就是说谎之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我记得一年多前，我在公司上碰到一个难处，正好有一个要需要那个仲裁，那么在庭审当中，他们问我说：“这张说明是不是你写的？”我里面就马上有一个出现，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要就说是，但是是没有我签名，什么都没有，只是在空白的打印。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神会在那个时候会带领和引导你。虽然那一次的结果不太好，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保守和恩典不会因为一次落空。他的，我们刚才读到的那诗歌里面啊，他是信实的。我们能看到提多书2:22，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意，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圣德、仁爱、和平。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是清心，我们要远离罪恶。箴言书的28:9说：“转眼不听律法的，他的祷告也没可证。”律法我们就知道是上帝的原则、上帝的法则和心意。如果不听上帝的话，上帝为什么要听我们呢？祷告祈求是与神相交，那么是在祷告当中与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我记得去年好像我们的小组在祷告会上也分享了一个问题，给祷告下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定义嘛，就是 人借着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与神的相会与相交，也许有人会记得吧。啊，那这里面我们来提到说，不要妄求。
妄求就是不合理、
非分要求，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也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所以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就说：“你们贪恋海市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争斗，又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而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两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那边有一个母亲为他的两个儿子求，说：“耶稣啊，到那个时候，愿我的儿子在你国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求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就是这个西比泰的母亲不知道他要求什么，只知道说在上帝面前啊的荣耀。我们再来看一个路加福音的九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圣经里面那边是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浇灭你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心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火，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的就往回冲上去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是妄求，跟你不符合我们心意，或者我们看你不顺眼，神啊，你降火烧灭他们。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危险，是妄求。圣经说的妄求，神是不听的。当然，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妄求，也不是那个不按照神的旨意求，而是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对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提到说三次求，那个刺离开他的身体，但是神没有把这个挪掉。神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管子上，且不完全。”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有罪，而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那样，我们的心意和神的心意不符合。所以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节里面说：“我们都按照他的旨意求，他竟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样我们就不会落入妄求了，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神的心意来求。”好，我很快会跟大家的分享一点，要恳切祷告。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七节那边记载了一个人去告官，但是那个官长，他就是不怕神，也不怕人，也不为他心焉，所以他就一直去告，一直去找他，到他有一天为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翻经文啊。所以，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不是说你在上帝面前耍无赖，不是是缠磨上帝，乃是看到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要坚持。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个人祷告，可能没有指示，我们就放弃了，很轻易的放弃了，或者是太草率了。特别是我们为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所以这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也是一生的功课。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祷告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我们要坚持在那边祷告，要恒切。恒切祷告不是违背上帝的心意， 我们也要不要错将恒切的祷告，理解错吗？真正真实的祷告是要仰望上帝，要正你的本分去祷告。有一个富翁，他有一个穷邻居，有一天他跟他的儿子说，我们为邻居祷告，天父啊，你来供养他。当他做了这个祷，富翁做了这个祷告完了以后，他的儿子用非常很怀疑的眼光对他父亲说，这个小事我们就不要麻烦上帝了，我们家里有好多的米，拿一点去给他就足够了。你要尽你的本分去做。祷告不是让我们像汽车一样有一个备胎，乃是我们的方向盘。你方向不要搞错了，你人的这一部分你不去准备，这你的本分说，上帝啊，让他供，让你供养他。我们很多时候知道这些祷告的道理，但是你要有祷告的经历和实际。比如说你去考驾照的时候，当你考通过了科目一的时候，你会开车吗？显然不会，因为那个时候你只有开车的这个科目一，这个开车的知识你通过了，但是你还没有上车，可能车你都还没有摸过。也是，所以我们在理论上通过是远远不过的，我们还要跟实际的结合起来。所以雅各书里面那边说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祷告是要操练，我们要花时间去操练，要努力，也要坚持。我们操练祷告不是求上帝希望成就我们所有的所要的这一切，也不是求上帝把别人改造成像我们需要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一个人祷告说，好像我们是在改造他去帮助他，但是乃是我们要操练祷告，为了让上帝将我们自己塑造成他所要的人。这是我们祷告的重点，神是要来改变我们。我说一下，我们重新祷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那边提到，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如果一万个人不同心，这样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这里面说到两三个人同心是很有果效的。一个短小的故事说，梦里他在讲道当中提到说，一个弟兄做了一个梦，在一个大教堂里面有很多人在祷告，但是当中有一个魔鬼在睡觉。不久他又梦见一个房间只有三四个人在那边祷告，他说另外有三四个魔鬼也在那边祷告。所以你看这些同心的祷告，魔鬼都没有办法，他要去同心要摧毁神的工作，但是他又摧毁不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同心的祷告是非常的有功效。传道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那边说到，有人攻胜孤心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截断。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说，基督徒不能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跟基督徒哈，基督徒我们乃是要过一个群体的生活哈。在部队当中当兵的人他都会知道，单兵作战是非常危险。所以你在马路上看到部队当兵不会一个人穿军装，他穿军装出来至少是两个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七节那边，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了污鬼。所以我们看到做工的原则至少是两个人，因为两个人你可以同心啊，一个人可以传福音，一个也可以为他那边的守望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同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同心同意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会可能很多时候人非常少，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重新祷告，那个是有功效的，那个是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蒙他的喜悦的应许。好，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今天讲的祷告是第一，要按照神的旨意为别人代求啊。另外是要借着信心来祷告，要凭着信心祷告。祷告当中，我们人要远离罪恶和妄求。我们祷告为人祷告要恒切，我们在祷告当中要重新的祷告。好，求神帮助我们重新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和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啊！借着哥罗西书的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为别人祷告，要让他们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每天，我们都愿意花时间去为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为我们主人，为我们教会的每位信徒，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让他们能够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让他们在神的永恒旨意里面啊，来成就神所要他们每个人所有在神永恒计划里面的一切事工。主啊，你帮助我们托住我们教会的事工，你也帮助我们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事工，你也用帮助我们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讲台，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会众，让我们都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丰丰富富的生活成长。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